为了打破冷清的局面，我反问他，那你活着为了什么？
为了死。
啊？我完全不理解。在我最想死的时候，死在我最喜欢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活着。小时候觉得这句话酷酷的，现在深思起来，其实说死是很容易的，不论怎样努力活下去，这才叫酷。后来我读了中学，刘爽辍学种地，我的暑假被补习班占据，寒假也只是年后到姥姥家匆匆看一眼，就逐渐的跟刘爽断去联系。再次见到是中考结束，刘爽来我家做客，拎着一箱牛奶笨拙地说，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，洋洋正长身体呢，就买点牛奶吧。妈妈说，你这孩子，你过来玩还带什么东西啊，赶快进去吧，洋洋在卧室呢，我没告诉他你过来，给他个惊喜。刘爽高兴地推开门，果然让我大吃一惊。刘爽现在已经比我矮了不少，晒得黝黑，要是走在大街上，我保管不敢认。冒险？自行车？我俩一起笑出了声。正好中考结束，我没什么事干，我带他吃了许多小吃，还去了游乐场。在摩天轮升到最高处的时候，刘爽望着远方说道，要是能永远停在这就好了。我说道，你喜欢的话咱们就再坐一次呗。他摇头拒绝了。我没多想，带着他痛痛快快地玩了好几天，晚上也睡在一起。临别之前，我拉着他照了相，洗了两张照片，我俩各一张，彼此留念。到了高中，时间更加紧迫，我的生活开始被数理化填满。小的时候以为长大意味着自由，没想到越长大背负的越多，越不自由。最让我悲伤的是，我意识到现在悲伤还为时过早。每每有这样的情绪产生，我就更怀念当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自己，也会惦记前座上的刘爽。有一天听到妈妈给爷爷打电话说四姨老没了，刘爽参加完葬礼就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好像是去城里打工了。在之后的两年，刘爽没回来过。第三年把他叔叔婶婶也接走了，家里的地没人种，也没租出去，都荒掉了。第四年刘爽年后回来走走亲戚，说是老两口来回不方便，初一来初二早上就走。而我每年都跟着妈妈初三回姥姥家，所以近几年没看到。这次我在姥姥家过年是个例外。我还在发愣的时候，刘爽已经走到了我面前，对我说，哎，好久不见啊。他微微抬着头看我，眼角挂着一点笑意，眼神清澈明朗，脸庞棱角分明，阳光帅气，不像以前晒得黝黑，很容易让人感到亲近，跟我记忆当中的刘爽判若两人。啊，是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我说道。行了，别在门口杵着了，这回啊你可不能走了。老爷一把把他往屋里拽，你们哥俩可是有些年没见着了，今天得好好喝一顿。不行啊刘爷，你孙媳妇儿都做好了菜等我回去呢，待的时间短也没买啥好菜，就不让您去了啊，老弟得跟我回去喝点。老爷说，那行你去吧。后半句是跟我说的，我就去换鞋子。出门的时候还说，你看看人家媳妇儿都领回来了，你也不知道着急，还大学生呢。我跟刘爽对着笑了笑，假装没听到似的赶紧走了。顺着熟悉的路线到了他家，刚进院子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。推开门，一个女孩迎了过来，带着笑容说，快来坐，也不知道来人，我再去做两个菜。 这是个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美女，不论从长相、身材、气质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，而且在亲戚交际方面居然也能那么的轻车熟路，真不知道刘爽是怎么把她忽悠到手的。这是六爷家的弟弟，刘爽介绍道，这个是你嫂子。我很痛快地叫了一声嫂子，心里却有点不满意她的介绍，就自己补充了两句，我是他六爷的外孙子，我俩从小玩到大，你叫我洋洋就行。行，快坐吧洋洋，饭菜一会儿就好了。嫂子说着进了厨房。我的余光捕捉到他瞥了刘双一眼，估计是埋怨他没有介绍我的名字和称呼，还要我自己补充。这确实略微欠缺，但是我当然不会在意这个了，嫂子肯定是多想了。不过这也能看出来他确实是个心思细腻的人，深谙人情世故。坐吧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，刘爽说。于是两个人在厨房忙碌，我在外头干坐着，没等上菜，只先吃了一嘴的狗粮啊。菜很快就好了，刘爽在我的右边挨着我坐下，嫂子坐在他旁边。来尝尝好不好吃啊？刘爽说着开了一瓶茅台。我赶紧说我喝不了白酒。刘爽说没事，今天高兴，这酒不上头的。不过他可真是个骗子呀，一杯酒下肚我就已经醉醺醺的了，话匣子也顺势打开，东一句西一句的瞎絮叨，而刘爽就一直笑眯眯的听着。爽哥，这么多年没见，帅了不少啊。你也帅了。爽哥，我可没你帅，你还记得不，小时候我送你一个变形金刚，特别帅，我可喜欢了，当时你告诉我摔碎了，我都心疼死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还记着呢，怪我怪我，我也是不小心碰掉的嘛，我罚一口给你赔罪，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去找我，哥呀带你玩点更有意思的。你不是说变形金刚是你叔叔摔碎的吗？刘爽正准备把罚酒喝下去，听我这么说又缓缓放下了，顿了一下说，我当时不是怕你生气吗，没敢告诉你啊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他眼神当中有些许慌张。我终于绷不住了，哈哈大笑说，看把你吓的，一个玩具碎了就碎了呗，你看你，但是骗我可不对啊，你得把杯子里的酒全给干了。刘爽无奈地笑了说，行行行，仰头把酒干了。爽哥，你是真能喝呀，我还记着以前咱俩一起吃饭的时候你都不坐我右边，要不咱俩就得打架。我故作神秘地卖了个关子，接着说，我右手用筷子，你左撇子，咱哥俩呀筷子打架。哎呀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记得呀，真不容易，来喝一个。谁让我记性好呢，哎，你现在不是左撇子了呀。刘爽低头拿眼睛看了一下拿筷子的右手，又侧头看向嫂子。嫂子说，啊，我俩刚认识那会儿也总筷子打架，后来我就让他改过来了。哎呀，还是嫂子管用啊，我俩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他改。哎，对了，我又想起来个事儿，你还跟我讨论过人生的意义呢，你记得不，我当时那么小，你问我为啥活着，我哪知道啊，你这不神经病吗，你可太逗了。哈，我那会儿不也是小吗，来再喝一个。我又神秘兮兮地凑到他身边，我喝酒以后就这德行，我就问他，那你说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刘爽想了一会儿看向嫂子，他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啊。嫂子莞尔一笑。我叹了口气坐回原来的位置，这酒吧是好酒，就这狗粮吃的我有点想吐了。说完我推门走到院子里吐了一地。过了一会儿我扶着门走进来，按着桌子坐下， 你看你俩把我刺激的，我可不在你家待了，酒足饭饱我就回去了，下次咱们再喝。你俩可别送我啊，我自己能回去，谁送我我跟谁急。刘爽还是笑眯眯地说，好，那你小心点啊。我一边扶着门出去，一边用眼睛偷偷地瞄着他俩，余光看到他俩想起身，我大喝一声，都坐下别动。刘爽被我吓了一跳，也不笑我了，一脸戒备地看着我，让我自己走。我夸张地摆着手说，你们都不许动。刘爽看我这副样子又笑出声来了，哎呀，好好好，我俩不动，你走吧，我们呢就在这坐着。我这才放心出门，结果走出去就看到刚刚吐在院子里的那一坨了，又有想吐的感觉，就赶紧绕开走。这一绕，跌跌撞撞的绕了个180度，迷迷糊糊的居然从后门出去了。后院是挨着庄稼的，现在全是雪，我就丝毫没发现走错了路，直到旁边一个房子都没有了，我才心中嘀咕，怎么还没到家呢。估摸着走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我实在是走累了，干脆躺在雪地上歇息一会儿，觉得还是乡下的雪舒服。不过现在很明显不是放空自己的时候，脖子里进了冰凉的雪，终于让我清醒了一点点。我意识到了自己在哪儿，爬起来准备往回走，可是又转念一想，来都来了，干脆去看看那棵老树吧，回去也好交代，特意怀旧总比喝多了迷路了来得好听吧。于是我费了好大劲找到了刘爽家的地，趟着大半个小腿深的雪走到了最里面，找到了这棵老树。这个过程又花费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树上也挂满了雪，跟背后的小山融在一起，稍微远一点根本看不出来。我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帮他拂去身上的雪，傻笑了一会儿，就去找当年挖的坑。估摸着大概位置，我扒开雪，这个比我想象的好找很多，因为有一块凸出来的大木板，这是当年的棺材盖。想起如今阳光开朗的刘爽，不免觉得有一种反差感，莫名好笑啊。我笑着推开木板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我忍不住趴在旁边吐了出来。平静下来以后，我拿着手机手电筒照亮里面，我看到了一块发黑的头骨。我甚至忘了恶心，被吓得瘫坐在地上。也正是从这个角度，我看到了一个用胶带拼接起来的变形金刚，胸口印着大大的羊字。一张照片被钉在棺材盖的内侧，可能是刮到了什么弯曲过来，我只看到了下半身，但这已经足够了。那是我跟刘爽以前的合照，我家还有一张呢。我在一瞬间醒酒了，匆匆地把盖子推回去，连再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，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。也不知跑了多久，终于跑回了姥姥家，浑身是血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姥姥正在院子里准备放鞭炮，调侃我说，哟，这大学生没少喝呀，还摔雪堆里了啊。我无心回应，稍微喘匀了气，哇的一声开始狂吐不止。老爷见状赶紧把姥姥叫出来，给我拍了会儿背，把我扶进屋里。在炕头上刚坐下，听到院子里砰的一声巨响，我的脑袋也跟着爆炸一般，两眼一黑倒了下去。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醒过来，头疼得很，朦胧当中竟然记不清自己昨天是真的去了一趟还是做了个噩梦。这种记忆的模糊第一次让我无比心安。哟，大学生醒了。老爷一直在旁边看着我，喝点粥吧。我摇了摇头，又把眼睛闭上了。没过一会儿手机响了，是微信。我不情愿地拿过手机一看， 是刘爽发来的。刘爽说，我早上去看你了，你还没起，他们说你吐了，没事吧？
没事。
啊，没事就好。隔了一会儿，我给他发送了两个字，冒险。而刘爽则是打过来一个问号。我把手机扔到了角落里，紧紧闭上眼睛，希望不要再醒过来了。好了，刘爽的故事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古村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